好，我们上一节课最后谈到这一个我空跟法空的一个互成，这个是比较理论上的一个说明了哈，表示理论上的说明。那这牵涉到圣者他到底这个是否有法空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若依这个龙树论，基本上是声闻它还是有法空，但是它没办法广观一切法空哦。好，那这个我们刚才前面说，这个我空法空其实是终归一义的哈、哦。嗯，那这上面的这些引文。意思是说，能得无我我所的，一定能通达法空哦。因为观空的意义都是无自性哦。从这样的角度来讲，那观我无自性而得我空，如以此去观诸法，法当然也是无自性啊、哦，也都是空的啊、哦，不会有例外了哈、哦，不会有例外，嗯。虽然如此呢，导致用一个不过了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声闻淡破无我因缘生诸烦恼啊，离诸法碍啊，然后不畏老病死，还有恶道之苦，不复欲。本末推求寥寥，本末推求就是通遍一切的去这个观他的一个无自性空哈、哦，就是他只要这个断除自己的烦恼，这样就事情就办完了这样子哈、哦，我所说皆办了哈、哦，所说皆办嗯，破坏就是不复欲本末推求寥寥，破坏这个破坏诸法就是去观诸法空不可得啦，就不再去广观一切法、哦、但以得脱为是，就是啊，反正他就解脱了嘛、哦、这一些都是这个额外的、哦、不是那么必要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急求证悟，也就是这些声闻的这一个行者呢、圣者呢，他主要是他要早一点这个解脱生死啊，急求证悟，直从观无我我所入手，不再去深观法性空啊、哦，那。但这只是不去再探求，因为他们没有想要了解，所以佛也不为他们说、哦、那但是呢，虽然如此，但他们也绝不会执法是实有的了、哦、这个是中观的一个立场或是见解。如若无众生法无所依、哦、无我我所自然得法空、哦、也就是有我空就有法空，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嗯、好，这样声闻的无我是可以通法空而不与法空相违反的、哦、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谈、哦、虽然菩萨或是大圣的这个观行呢，是要广观法空，但是呢，哦，在这一个这边谈到了，就是这边导师引中论的观法品的一个开示啊、哦，虽广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然而呢，由博反约的正观，博就是广观了、啊，约就是这个，啊、哦，把它 把它缩小，或是把它不要那么范围那么的大啊、哦。那由我反欲的正观，还是从无我无我所悟入，也就是要悟的真理，超凡入圣，还是透过无我啊、哦、的这个观照啊、哦，无我观。好，那这是生死的症结所在，这是什么呢？我啊、哦，出世的解脱道绝不会有差别的，也就是超凡入圣还是要破我了啊、哦，就是我空就是凡圣的这一个差异，悟得我空就入圣者的这样的一个啊、哦、的一个。皆位啊，那不悟法空，不悟我空，就是凡夫啊，生死流转啊，所以这以上这些都是在说明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菩萨道、声闻道，解脱生死一定是悟我空啊。好，那不过根基不同，说在说明上有在。这一个有些是说的比较明了，有些说的比较含混，或是有些说的比较广大，有些说的比较精要而已啊、哦，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好，这样通达我空的呢，一定能通达法空，可以不升观法空，不开显法空，而绝不会坚持自信有而障碍法空的情况。好、哦，那。这个是龙树论的一个见解跟主张啊、哦。好，那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知法实有呢，他也不但不解法空，也是不解我空的啊、哦，不但不除法执，也是不除我执的啊、哦。那这边导师这个就举。金刚经的经文，他说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法对不对？执法就会执我、哦、好，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哦、他就是要表达你若对法有执，对我也会有执、哦、那龙树论这边是宝行王正论，若见因不实，我见则不生啊，运嘛啊，由我见灭故，诸因不更起啊，因执乃自在，我见亦恒存，也就是有法执就有我执了，没有法执的话，我执也不会有啊，那道理就是这样子，嗯。好，所以导师就反问：谁说声闻圣者知我空？而说一切法实有呢、哦、不解法空，不离法执，谁说能离我执呢、哦、所以可以推知佛说本来一位，只是前者见前，深者见深、哦、那浅深缘是一贯的，到了这个所谓的偏执者的手里呢，才分为彼此不同的行解。那导师这边主要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有我空就必然有法空了、哦、好，接着下来呢，就是在谈这个观行的内容之后，导师在这个最后谈了一个那怎么样开始起修哦，这都还是在行的一个部分，前面比较是内的一个观，那这边是想那这个开头起步要怎么样开始啊、哦？好，那这边导师有一个寄送啊、哦，他这边说惑业有分别，分别有于心，心复依于身，是故先观身，也就是我们的观行还是从五蕴开始啊、哦。诶，那这边不是说菩萨要广观一切法的吗？啊、哦，会不会矛盾啊？不会，真的吗？ 这个如果乍看之下好像会有这样的困惑了、哦、那其实在学佛三要会学概说这篇文章里面，导师在谈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观境，境就是对象了哈、哦，所观境呢，虽然是以一切法作为他的一个对象，在还没有悟道之前呢哈、哦，就是在那，但是呢，开始还是从五蕴而扩大到一切法，都懂意思了哈、哦。所以这边所说的心观身就是第一步。哦，那广观一切法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证悟之前这个阶段要广观一切法。那如何广观一切法，还是要从五蕴开始慢慢去扩大。哦，那道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那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说，空呢是要观众生于一切法都是性空的。哦，那龙树菩萨成佛，这个阿含经以来的这种教学的这一种独到精神，就认为呢，初学者应该先从观身下手，好、哦，观身下手，嗯，好，那我们来看，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啊、哦，因为生死是有惑业。哦、那惑业有分别、哦、那这个惑乱的分别是由于心、哦、那这个心呢又是依于身，所以归根究底呢、哦、虽然这一个心在佛法的一个教学是很重要，但是它的这一个心它是依于身，它是以身作为基础的，对不对、哦，所以从这个观身开始是善巧而有效的，好，这导师要来这一个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嗯，好，导师这边谈到从依心而起或造业来说，佛法是由心论的人生观，好，佛法有一个这一个修行的一个系统叫做唯识，好，唯识它是唯心所造的嘛，唯识所显，但是导师不用唯，它是由，由是什么，就是这个心是最主要的，在身心里面它占的这个重要性是最大的，那就是它是心色心相关的一个教学，色心相关的一个教学，好，那佛法它其实是很重视心的啊、哦，很多的这一个情况，我们都是透过心的一个观照啊、哦，或是想法的一个改变，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啊、哦，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啊、哦。所以重视心的清净，这当然是佛法的一个目的了哈、哦。但是呢？心又是依于身的，对不对？它又是依于身，那这个身呢其实是众生坚固执着的所在、哦、我们的执着都是执着身的啦、哦、比较不会去执着心，对不对、哦、都是执着身、哦、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一个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四种阿赖耶了，贪爱喜乐这四种阿赖耶、哦、所以生死不了，什么叫生死不了，死不了啊、哦、了就是没有终止了啊、哦、没办法了结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乍看诶什么叫死不了也是一种苦，对对对，导师的白话文有时候大家要前后多读几遍，因为他经历过这一个八股文，他是清朝出生的，民国前 前五年嘛，哈，他上过私塾，他读过这一些古文，然后又经历过五四的这种白话文学运动，那时候的白话跟现在的白话又有些不一样，哈，所以他经历过太多这种所谓白话的一个阶段，所以他有一些白话，它是属于比较古老的、早期的一种白话，所以我们有时候还真的要去查字典啊。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懂中文就不用查字典，我们经常要查字典的。有时候老师会用比较文言的一个用法，在白话文里面出现啊。好，那阿赖耶的所以爱说，阿赖耶就是一种枯肠了，那它是一种爱着的一个据点了，哈。好，阿赖耶所以爱着，它的一个真正原因是此事于身色受隐藏，同安为意啊的一种取着。这又是解生秘经，昨天困扰了你一整个下午，自信涅槃，这都是出自于解生秘。早上有稍微解释了一下，如果还有疑问，待会再看一下哈，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这个事呢跟身是同安为了，你身受到这一个侵害的时候，你的心也不会安宁的。听得懂吗？我们的心跟身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的心是支持这个身让它能够继续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讲到这个唯识，有很多这一种理论，那有时候它会是不太比较复杂不好懂，但是有时候还蛮实际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身啊，是有一个事在支持的，所以它会成长，对不对？那人死掉之后，为什么就不再？好像有些还会再长头发，是吗？但是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时期而已啊。好，那基本上大多数的情况，身都会腐烂。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识的一个支持，所以它就不是活的一个情况了。那所以这个识它是基本上是这一个跟身呢是同安为的了，就是生命共同体了，你受损害，我也会跟着受损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是不是可以解释说，有些发育不全的，可以在他自己就会流产，就是那个他
对他
发育不好的话，就是他的
事
就救不了，对不对？
就死掉了，是吗？
对。
是这个有一点维系啊，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一个问题了哈。去在唯识他是这样讲，就是父精母血的结合呢，还要有事入这一个啊，只是事入母胎啊，他才会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不是说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缘，色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什么？
老死，
对不对？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出母胎吗？入胎，这叫结生的时候，就是这个事跟这个父精母血的结合啊。那这是唯识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了哈。那但是有些人就是说，哎，那现在试管婴儿是怎么回事了哈？怎么回事呢？那经典是这样，就是说， 这一个在阿含经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或是在唯识相关的经论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中有，但南传他不承认中有了，但是在阿含经有讲到，就是这一个钱塔婆，他会去，这是经里面有的描述了，当然这一次关于中有的有无，在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有一段很精彩的辩论，他的辩论对象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南传上座部的一个辩论啊。那反正这个所以西游部他举了很多的一个经证，他说除非你不同意这个经啊，这个经的教说，要不然这些经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有中有啊。那反正那最后这个说一切有部也蛮狠的，然后说哦，因为这个中有它是一个微妙色啊，要有清净的天眼的人才能够看得到啊。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看不到点点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辩论的一个过程啊。那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中有，或者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这一个钱达婆啊，然后看到这个父母的时候，他会起颠倒想，会起颠倒啊。那男的会对母亲起爱想，女的会对父亲起这一个爱的这种颠倒啊。所以那有人就说，哎，那如果是试管的话，就没有父母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哦，那其实这是一种表意的一种描述方式了啊。因为在2500年前或者是2000年前阿含经的时代，并没有这一些所谓的试管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一些钱达婆他看到什么呢？那其实是这样子，个人是这样的理解，就是说这个父精母血啊，它是色法，对不对？那它应该也有一些所谓的一种所谓的气味，钱达婆是闻气味的，他会感受到这个父亲的气味跟母亲的气味，因为他是钱达婆了，我再去找一下资料。因为他讲的是一个钱达婆，他会到去找他的父母亲，然后入这个母胎这样子。所以虽然他已经离开父母的这一个身体，所谓没有这个父母和这样的一个相，但是在这些父精母血这些色法，它是带有这个父母亲的一些所谓的这一些特征啊。那他们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哦，因为他们是寻香神的哈。钱达婆是透过气味而这一个找到父母的，他不是靠这个 vision 的啊，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扯太远啊。所以这边就是要讲到。心呢，它是受身所影响的啊。那虽然佛教重视心，但是身却是这个执着的一个所在啊，很重要的一个依处啊。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偈颂就说，这个心复依于身，是故先观身。其实，人类在生活当中几乎都是为了这样这一个身呢，啊，是吗？哈。大家的心情好像都受到身体影响，对不对？不一定，肚子胀胀，今天就情绪就不太好。哎，今天这个精气力很充足，哎，就很 happy 这样子啊。或者说这边稍微酸痛，大概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呐。会不会说今天好像这个身体不舒服，然后比昨天还高兴呢？这有点怪啊，越苦越高兴也不错了啊，好。 好，那其实呢，升起是一起安定的，是容易直为常的啊、哦。那直常也就着乐着净，这是众生的一个常境。这边讲的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执着的一个点啊、哦，都是身体啊、哦。好，反而呢，心是刹那不住的，所以如执心为常住的。依此而执而着乐着净，可以说是反常情，所以心观身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执身的，所以要破执就是从身的执着开始、哦、好，那这个其实执心的呢只是这种神学与哲学家的分别执、哦、不是一般人的一种执着。那现在导师要谈就是一般人绝大多数人执着的一个依处就是身、哦、所以如众生专心染着此身，如果众生他是一种对身体染着，他是不能发心、哦、发心是什么呢？发起这种修行的心、哦、那是不能解脱的大障碍。如果染着身体呢，它其实是一种大障碍，是不能这个发心修行，也就不能解脱。所以呢，应该要观身。所以导师为了要观身，他又讲了一套理论啊、哦，他的理由这样子，让大家能够确实啊、哦，对，有道理，然后能够恳切的、好好的来从观身开始。那理由讲完还要讲经证嘛，对不对？导师的这一个解说通常都是这样子、哦、那以这个四念处或四念住、哦、为例，对不对、哦、那第一个以四念处为就是为第一、哦、称为一圣道，也就是佛的道品呢，我们一般讲三十七菩提分法或三十七道品，对不对、哦，那第一个道品是什么？四念处嘛，对不对？一圣道、哦、那四念处它又是以观什么为先呢？观身为先，比如说观身不净、哦、通常我们会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对不对、哦、那其实呢，如果这个圆满的来说了哈，观身不净也要观身是苦，观身无常，观身无我哦，那就能够悟入深空，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哦。好，那这边老师就进一步从理论来说明，若对身体的这一个妄执爱着能够降服啊、哦，不要太爱着自己的。身体了，爱着自己的身体，那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爱着能够降服呢、哦、那在观身心世界，在包含心、哦、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那就能够去入解脱、哦、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顺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佛法中有的直截了当以心为主，直接去观心，然后理解是为心的修行，是直下观心的，有一些是这样来教。那导师这边说他当然他也不无道理，但是这跟一般的根性爱着自身的众生呢就不一定是适合，所以这个是法门的相应的一个问题了。好，为什么不一定适合？因为一般是这样子啊、哦，就以这一个、这是个例子，比如说要这个擒这个贼啊，贼王啊、哦，那我们要先严密的包围啊、哦，要先攻破堡垒，对不对啊、哦？那如果不严密包围，不攻破堡垒，就直接想要擒这一个贼王。这个实在说来容易做来难啊、哦、嗯，所以自身染着不习、哦、 这才有些人要在身上去修炼成佛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修行人里面有一类的人，他是在修这个气脉的了，天色身的，那这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了，他们在因为在早期佛教乃至于初期大乘的佛法呢，佛果它其实是一熟来的，是一种一熟的一个果，但是呢到了秘密大乘佛教，它理论就改变了，这个佛是等流果。等流果就是说你的色身就跟佛一样，你就这样，你就这样等流就成佛。所以他们可以即身成佛，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已经做过修改了，这才有办法。要不然你一熟一定要等下一生，然后就是未来的一个。所以这导师这边就是说，其实呢为什么说要以修观身为先，因为你若不去观身去破除这个执着呢，那你就会走入这一种修身成佛这样的一条道路了。那只举这个例子就是在做一个反例了，就是应该要去破这个身的这种执着的，那反而不去破，反而是从修身去这一个让身能够更强壮这样的一个修炼，然后去成佛哦。那这个导师他是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了哈。那有人愿意这样修，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修哈。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说明这一个前面都是修行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就是要开示这个般若的一个气证啊。般若气证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边导师有一个寄颂，寄颂说：无我我所，内外一切离，尽习诸分别，是为气真实。这个就是体悟真理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要记，把这个寄颂要记下来了哈。这边顺带谈一下，我们之前不是说文思修里面的一些教学里过程，就是熏修的过程需要去记忆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好像对现代人好像不太相应，是吗？在大学里面的教学里面好像也不太要求这一些啊。那这有时候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它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目的，这目的不太一样啊。如果一般的这个世间的这一个教学呢，它就是主要要让大家能够吸收，有这一个学习的兴趣，对不对啊？那他不是要盖高楼的，那不是要盖高楼，地基不用打太深，用一些有趣的方法去吸引他们啊。比如说要盖一层楼的，你就地基浅浅的打就可以，乃至于盖那一种 store room， 就是放在地上就好，木头钉一钉，根本不用打地基的啊。什么东西 ？OK， 好，美国也有了哈。
我就住在那。
真的。
没有地基。
悬空的哈。那蛮特别的。好，但是佛法它这边要教导要说明的呢，是要盖那一种高楼，它必须要打很深的地基啊，打很深的地基又很花力气的。很辛苦，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好像我们现在不太用的一些方法，在佛法它还是很强调的，特别是这个记忆这一件事情啊。 因为他我们的文思修需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在观的时候不能拿书的了，对不对？一定要记在脑海里面的啊。所以这道理是在这边啊。好，我们来看导师对这个偈颂的一个解说啊。好，那首先这边导师谈到这个大圣的行者呢，他是以无我无我所的正观啊，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所以他还是有关这个外在的世界的了啊，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声闻跟这个大圣的教典概念不太一样，身为一切法就是五蕴六处十八界，对不对？但是这个大圣一切法是说身心而外，还包含外在的种种的一切。好，所以以无我无我所的正观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知道一切都是似有真实而无自性的。似有真实就是我们就感觉到它是那么样的一种实在，但它事实上是无自性啊。观我无自性，就名为我空；观法无自性，就名为法空啊。那这个是般若正观的一个要义。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讲，由于这一个空观的修习成就，就能够离一切法的细论相。细论相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六根对六境，对于这个对象呢，有一种真实感、实在感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认识了啊。这就是一种细论相啊。那所以若能够修空观的成就，就能够破除这个细论，就是破除这一个实在感啊，那也就不与一切起我所执，因为境的这种实在感被破除了，这个能执的心也就顿歇啊。好，因此呢，尽习所有的诸分别无漏般若心理，这是我们在前面在谈细论一空灭那一个段落就谈到，对不对啊？就是在这个破除细论这一种实在感之后呢，那因为这个分别是依于这样的，我是执着是依于这样的一种实在感而起执着嘛，那这个对象已经无有实性不存在，那就能够习这个所谓的错误的分别。这边的诸分别是错误的妄分别，妄分别止息就是无漏的般若现前，它就是像这个开关一样，就是一个房间里面是暗的啊，当灯一亮，这个暗就破除了啊，它就是这个两种不一样的法啊，所以说呢，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应生。什么叫诸法不生啊？这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层次，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这个诸分别这个习灭之后呢，这个经大智论有讲说，这样的时候的一个境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它是语言静静，心行意气，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就他的一个情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没有一切语言的施舍啊，心也处于一种没有分别的一种状态啊，或是止息的哈，或是极静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现证的般若现前，就是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 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是那这样的真实相就名为空性法性法界真如等啊、哦。那这一些这一个名称呢，都是假立名言啊、哦。前面不是说语言尽气嘛哈、哦，但是这边又安立种种的名相啊、哦，那这个都是假立的一个名言啊。哦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一种器物真实相这样的一个境界啊！这实是超脱一切分别妄执，超越时空性，超越质量性，而证入绝代的正正法，就是真理了啊，或是涅槃啊，可以吗？他要讲的是一种。跟我们这个现在的体验是完全不相同的啊，对的一个境界啊，就是无相了哈，一切法都无相。好，这个是正真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导师要进一步说明，就是这样的一种无我无我所的一个体悟呢。那声闻跟菩萨它有分别吗？有没有分别？第一个是这个正真相同，就是说误入无分别呢，依华严经十地品说，这是二圣所共得的啊。这无分别性呢，这个是在什么阶段，大家知道吗？如依华严经来讲，是在八地悟这个无生法忍，一切法不生不灭的，好、哦，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哦，无生法忍大家知道了哈、哦，悟了无生法忍，超凡入圣啊、哦，这个无生就是这一个涅槃了哈、哦，懂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好像会说，哎，声闻它会证涅槃，菩萨就怎么样，证无生法忍啊，或是悟无生法忍，或是悟涅槃啊？到底菩萨要不要证涅槃的呢？对，成佛它其实就是证涅槃啊。那这就牵涉到这个。比较深细的一个理论的说明了哈，在大圣经它，特别在般若经，它经常有这样的教学。他说，这菩萨应该要怎么样？学空而不证，学空而不证啊，不证。它后面有个语词省略掉，不证什么？他用的语词叫实际啊，那就是实际也。实就是真实的实啊，记就是边际的国际记实际，这又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一个语词啊。什么叫实际呢？啊，因为如果我们去理解这个词，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菩萨他不证实际是什么概念啊。我们这边稍微做一点说明。实就是这一个真理啊，寂是什么？究竟处就是最高点了啊，边际就是最高点，真理的一个最高点或是究竟处，可以吗？也就是说，菩萨他在体悟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并不认为他就是终点，就是所谓的不证实寂了啊。因为无生法忍后面还有事要做的哦，那声闻就所作皆办，这个是一种般若经的一个语言上的说明，不管大家信不信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般若经，它经里面的一个说明的一个内涵，就是说菩萨他也是体悟到这一种涅槃的不生，也能够。体验到这种涅槃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哦，这个不是我们在这边信口开河，这个在八地的时候 那个经的描述就是如此啊。所以悟了这样的一个不生不灭的真理之后呢，根据大智度论的一个转述，大智度论也转述这个菩萨悟无生法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对这个世间有带有一种真实感，对不对啊？这个体悟真理之后，就如同这个大梦初醒，然后梦里面在这个河里面游泳渡河，对不对啊？就醒来之后，原来没有河啊，懂意思吗？哈，一切都是假的嘛，啊，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是
是。不管你怎么跟我们说，我都不知道，因为你再怎么跟我说，我都适用，因为这是我们分别性的。
是是。
你再怎么跟我说，我的用我的分别性的
这
个意思，是思维的。
是是。
我再怎么样，现在都没有办法
体会到。对对，但是你可以知道方法，方法就是要观一切法无自性，然后能够到达这一个。破除这一种自信的相的时候，你就会惊艳到这样的所谓的无分别性啊。终点的情况我们还没办法去体会，但是方法我们可以掌握，就按照这个方法，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菩萨就是悟了这个无生法忍，就如大梦初醒，他就升起一个想法啊，那我就在这边休息好了，懂意思吗？啊，就心就，因为他已经得到心的止息了嘛，之前还要度众生啊等等之类的啊，他心就得到止息，那止息之后就是所谓的把这边当作是最后的终点了，因为他已经体悟真理了嘛，已经。了解一切法的真相了嘛，对不对？他内心就升起一种止息这样的一个念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止息，其实就是跟二圣的这一种所作皆伴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一致的了，因为就没有在后面成佛这一段了嘛。那根据这一个大智度论，华严经的八地十地品或者是十地经里面的八地，它描述的不是那么的那么样的一种有趣，不是有趣就是清晰了齁。那在大智度论他说，这时候诸佛现身摸头摸顶了齁。傻孩子大概是这是我家的啦，就是诸佛现身来摸这个菩萨的顶，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虽然已经证得这个无分别法性，但是佛有种种的功德你还没有具足的，所以他就佛就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意念自己的本愿，你是要成佛的，这个时候你功德还不具足啊，你若这样就止息的话，那还不是你就不是成佛了啊。所以按照大智度论的一个描述了啊，这故事大家当然就是要相信就相信，不相信我们也是尊，也是要尊重啊，就是说这大智度论的一个描述。好，诸佛现身摸顶，然后劝导之后，他就忆起本愿啊，然后就所谓的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般若将入毕竟空，就是让菩萨契入这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一种所谓的涅槃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了哈。其实菩萨八地菩萨。他跟声闻的这一种阿罗汉对于涅槃的这样的一种，按照十地经的描述，是大智论的描述，基本上是无二无别的了哈。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说这个菩萨不把这样的一个境界当做最后的终点，就叫做实际了，真理的究竟处，他还要再继续的透过这一个沿途熟生的这样的一种方便道的修学来圆满佛的功德跟智慧，所以他就忆起本愿，然后再出这样的一种毕竟空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继续沿途收身。那所以是这边所说的二圣所共得的无分别性，这边是附带谈，就是说在菩萨正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般若经也说二圣的智断即是菩萨什么无生法忍，对不对？好，那导师前面是说正真是相同，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啦，行愿不同，这标题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导师接着就是说，但菩萨有菩提心、大悲心、回向利他，以本愿力广度众生，他其实还是跟声闻有所不同的。那这样的一个理解呢，是说这个声闻跟菩萨，他是以愿行来分别，不以这个慧的这一个身的这个见真理这件事情来分别，就是菩萨跟声闻的差别性，可以这样子来区别了。
这个区别不能说声闻没有菩提心、大悲心、回向利他，只能说量广
广大了。
广
对对。对
这个要稍微
提。好好好，我这边再稍微多做一点说明。对对对，是是，对对对，非常好。
他们也是回向
利他，不过这个应该要分别说，我这边做一个区别了哈。也就是说，菩提心有就是菩提的愿心嘛，对不对啊？菩提有几种？有菩提学会。还有菩提中心在德州，开玩笑，开玩笑。对对，三种菩提哈，三种菩提。那这边所说的菩提心，它还有特别所指的，虽然就是佛的菩提，声闻没有要成佛的，这个大概可以接受了，所以它只是。文字它有特殊的意涵了哈。
师父，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愿行有一点差别，所以刚才您说到就是诸佛摸顶，那为什么他就只摸大乘菩萨？他为什么不在那个声闻在正涅槃那个当下也去摸顶？是不是因为这顺方的愿行还不够的话，摸了也没有用？
这一个问题有一点复杂了。如果依照《法华经》，它是等它到了另外一个《法华经》是这样子，《法华经》不是说一圣就近嘛，二圣也要成佛的嘛，这是《法华经》的教学了。好，那有人就问说，哎，那他们入涅槃怎么办？那就没办法成佛，对。那就是没办法成，我就跟你刚才讲的理论就有相违了，是好事了。就是，但是就是跟刚刚说声闻也要成佛这件事情，好像就有落差了哈。那这个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不是我们在那边信口开，我们都是转述啊。那如果大家觉得是不是转述有正精确呢？我们可以再去回过这个。确认这个文，因为大藏经都还在啊。龙树菩萨，好像是在法华经也这么说，他说，哦，这虽然他们入了涅槃了，那他们还会到他方的国土，好像阿弥陀经 经文里面提到了大罗汉，对不对？啊，也就是说，这个经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到哪里啊，我就到那边继续跟你讲《法华经》，告诉你们声闻可以成佛，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啊，这个是牵涉到很多一些维系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菩提心这边先解决，然后这边大悲心呢，啊，大悲心这个又有定义，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愿啊。那声闻它是有悲心，就是做这个语词上的一个区别，它没有要利益一切众生，它是随缘度化的啊。所以就是声闻它是有悲心的啊，真的是有啊啊。那比如说这个须菩提，他修无增三昧，无增三昧它是一种这个很有菩萨风格的一种三昧。他怎么修呢？就是不让人家起烦恼。大家听过吗？无增三昧，你有听过？哦，你听过吗？哦，无增三昧，哦，就是我大概讲，因为有人没听过，我们先讲停到这边了，啊，把这个无生三昧讲完。无生三昧它是这样，就是说它经论中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托钵嘛，早期佛教要托钵，他会去观察这个村子啊的人啊，那欢不欢喜我们进去托钵了啊，懂意思？或者说这些人就是不只是托钵了，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有人来找我们，对不对啊，那有些人看到我们坐着跟他讲话他会很欢喜啊，有些人看到我们坐着跟他讲话不欢喜，那他就会站起来跟他讲话啊。反正他会去观察这一个人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互动啊。如果是要站着，那他就站着；要坐就坐啊。那有些人他不喜欢人家跟他讲话，那现在他就不跟他讲话。有些人遇到你不跟他讲话，他会生气，你就要跟他讲话啊。就这个就是，反正他会起烦恼事情，不会去做这样子啊。那经论好像他其实描述蛮生动的了啊，就是关于这一个。遇到一个众生，如果看到不欢喜的时候，他看到旁边有相子，他就转过去，反正就是不要让他起烦恼了，就大概是这样。无增三昧，对众生非常的这个，只不要让他起烦恼哈。那更不可思议是这样子的哈，那就是说，他说如果今天去托钵，发现这个村子人都不喜欢他的话。哦，那他就不进去托钵了啊，哦，就是无生三昧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子了。无生三昧就是主要就是不让众生起烦恼，哦，那是有悲心，这个是语词定义的问题了，哦，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菩提心的时候是成佛的愿心啊，哦，大悲心的时候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啊，那回向力它是回向利益一切众生，这里面有一些字被省略，所以这个文殊居士提醒非常的好啊。声闻它也是有悲心的啊，好，所以这个声闻跟菩萨它是以行愿来分别，不以慧见来分别。好，所以这个是从所谓的依正真跟行愿来分别，这个声闻跟菩萨的同跟异啊，哦。那后面呢，我们要下午才说了啦，后面进一步是从这个所断的这个障的一个差异来分别啊，哦。前面是从这个正真跟行愿，那后面要从这个所断之障来做区别。那这个就只有不同没有相同。